Hello, hello， 各位懒人的斜杠人生的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继续来到永汉的灵气行旅第三季的第七集。那今天永汉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脑袋里的杂音，还有灯塔。在永汉还没有上来之前呢，也跟趁机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刚好就是玛雅十三个月亮历的新年，所以是7月26号。那在玛雅里面，尤其在十三个月亮历，要记得这不是古玛雅的历法哦。十三个月亮历是何奇博士所自己创造的一个历法，他希望大家就能够随着这个月亮绕行地球，然后总共自转二十八天，然后总共有十三个自转的痕迹跟轨迹，按着它走，然后生命就会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所以刚好可以跟永汉一起来讲，就是这个所谓的脑袋，就是脑袋里面的杂音还有灯塔。永汉
早安，多努早。
好，真的很巧，今天是玛雅的新年。
对 ，Happy New Year！ 一年了，一年了。
我还真不知道玛雅语里面尤加敦半岛语新年快乐要怎么讲。
对，
对耶，就这么又一年了耶。
对啊，昨天是无时间日嘛，对吧？
嗯，你有任何感受吗？
昨天
是你在台南办活动。
因为这个礼拜算是就是一个季节的中间，一个季节的中间的时候，就是会台北、台中、台南。然后其他的地方这样子，所以好像确实是没有时间，就是没时间日，不是无时间日，没坐高铁都像是在那个，就是直接这种只差了一分钟这样一直上车，然后换车、转车、上课，然后又离开到下一个点，所以是无时间日没有错啊。
我不要跟你一起歪下去。可是你在这样子的流动的过程当中，心中有什么感觉或想法呀？在这一次就是七月份这样子的没有时间的日子，对。
没有时间的日子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整理嘛，因为六月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种突然的那个疫情，就台湾的爆，就是大家又开始把所有东西取消，然后也都有很多人开始又把一些活动取消，那也大家自己也不会太多去对外走动，那突然就是七月又突然好像大家可以比较知道怎么去调配时间了。我是觉得好像就是只要每一个停顿点，然后又突然把一些事情又重新就是可以照常举行的时候，那个时间的位移会感觉到就是不在的时候会好像是我又要去做哪些事情是要去调整或更新了吗？然后但实际做的时候又会发现说其实做的事情还是一样啊，就是我觉得在无时间日里面就会觉得说，就是大家好像那个时空的位移或地点的位移其实都一直都默契都会在，然后不同的季节和不同的年份做一样的事情，可是那个整个张力或者是整个事情的默契融洽度是我是觉得是很就是很美很美的。对，都越多是说无时间日，但我会说更多是不需要语言的日子，然后不需要太多的沟通，然后不需要太多的磨合，它都一直持续被累积起来，然后在那个，如果说我真的要先，不管是不是无时间日，是这两三天刚好因为是密集的台北、台中、台南的活动交叠在一起，所以内容虽然都不太一样，但是人事物整个串联在一起的时候，虽然各自运作，但大家有一种很明显的团，就是一种团结的默契，是那种灵魂家人的感觉，所以我是觉得还蛮珍惜，在这个好像跟无时间日共识性里面，又认识了非常多的新朋友，然后也有非常多的重整，然后再来就是也有很多新的展开。
可不可以跟大家聊聊重整展开这两个灵魂家人的语词？
重整展开灵魂家人，我想有一个比较主要的状态是，还是会讲说我的灵魂暗夜期嘛，就人家错的，就是说2013、2014我离开就是广告整合行销，也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 runway 啊、走秀啊，然后品牌发表这一块的公关的整个流程，然后我回到了比较自我意识解放的状态，因为参加了那个美国大沙漠的活动，然后在那边办完活动回来之后，发现所有的流程跟架构其实它可以更贴近人心，但它并不一定是主流世界所喜欢的。虽然那个活动还蛮主流的，因为每年都有十几万人参加，然后有十几万人去那边去打造自己想要在意识扩展之后，就是所谓的，就是它有一些游戏的设计，然后让我们进去的时候可以去打造自己的城镇，所以人们就可以基于在自己既往的印象中跟每个人心中的小宇宙在那个沙漠去共创。所以那个是我就是永生难忘的一个旅程，但是因为去完之后我回来就灵魂暗夜，因为突然发现说原来自由可以到那样，然后回来城市的时候就有一种回不去的感觉，原来说我其实一定是带着很多的过去的一些盔甲跟我以为的束缚。好，所以我还没有视这件事情为理，心中就有很多的杂音，就会说那我以前认知的事情是真的吗？或者说我自己打造出来在那个乌托邦的城镇那个是真的吗？因为也会更怀疑，会说我会不会太理想化了，我会不会太不着边际了，我会不会已经飞到外太空去回不来了。对，那但是我绝对会记得那个当时在大沙漠这样的一个音乐艺术的庆典里面，我守护的那一片沙漠，然后在那边搭建的厕所，然后在那边很随机开始做活动规划，然后还有自己一些与生俱来，所谓与生俱来是说过去那个23年的时间里面，原生家庭带给我的是礼物，然后也是不一定是我会去正视它的一些特质，然后只在那个一片荒芜的状态下去长出我自己的一些，应该说唤醒我自己本来的一些本性。所以我觉得那个意识解放的自由，但是回到生活中所谓的就是我们回到这个都市丛林里面的时候，就突然觉得奇怪，为什么我当时不会想用，我怎么会有点好像是什么样的印记要我做之前前半段的第一份工作。然后在那个大沙漠带给我的很重要的核心精神是互助，然后共创，然后还有包括很多东西体验它都可以是一直重新再来一遍，然后没有所谓的得失对错，然后再来就是在那边表现出来的所有的语言跟图像或者是作品，它都是我们可以随时的自我表达，而且是可以跟人家共融的。我就觉得说在现实生活中是要怎么样去呈现这一切的那个，不要只有一年365天，只有那10天我在音乐艺术的庆典里面去好好生活。我在那边就种下了一个种子，是365天都可以像是在这个沙漠里面，我看到每个地方它都是可以是一片荒芜，或者是它是具有很丰富的本来就有的资源，然后呢我们可以保持着开放的心去跟大家一起共融，然后一起交换那个我们本来的一些本质。所以那个2014之后带到现在，我当然会有一个标签，这个标签大家会把它偏向于叫做身心灵，可是我就会觉得在无时间日，就是说在这几天我自己的重整式，就是那个当时的意图本身，它或许这个标签对我来说是现在我会去接受它，我不是现在啦，就是我这两年我就接受它了，因为我常常会去回顾说我只是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所以他带我去我要完成的一个旅程，这旅程呢在城市间需要用可能暂时用身心灵这三个字去服务大家，甚至是我自己做自我探索， 可是在无时间日的时候，我就会再回顾到这个初衷。我只是想要在365天都可以知道我们拥有自我意识解放的本能，那它可以带回到我们内在的庆祝的那个本质，然后我们内在可以去分享生命纯粹的本质，然后以及包括就是可以让自己随时保持着在意识解放之后主要是自由度，也就是说你不论在出世或者入世之间，你都可以接受不论是逻辑性的或者是直觉性的它的共融性。那这个就是我想特别在回答Bono刚问我那个问题的时候，我感受到我会想要这么回答。
嗯，我其实可以感受到永翰就是把一般的生命的一个旅行哦，他当作是一种呼唤，而不是说啊我就去玩，然后回来他总觉得他跟自己内在价值，或是现有社会价值，或是在离开前的环境去重新的再定位一次。我觉得这个是他其实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回到就是生命的灵气旅行里面，就说你对于这种所谓的杂音啊，那你怎么去诠释这到底是一个呼唤呢，还是一个不舒适的感觉，还是这是一个你要汰换的一个讯息？
都来自于情绪嘛，就是这些杂音我只能用情绪去看，比较能够在杂音跟灯塔中间的过渡期去转换它。所以我们会去，我如果说我自己去回想，就是怎么样去看到就杂音跟灯塔之间的光谱，我觉得就是主要的部分，我还是会中间有一个转介站叫做情绪，就是说但这个情绪本身它对于我对于之前没有体验过的到的东西，我会感觉到未知，会带着恐惧担心跟害怕，真的是会觉得筹措不前。那我一开始当然会不接受，就是我不接受这个情绪，所以我不会去尝试。那再来我可以有选择要不要接受，那但是情绪本身会带给我一些礼物，是我现在什么东西是比较重要的，什么东西是我因为情绪所以我没办法有集中的注意力，然后去处理一些实质的议题。这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情绪它可以让我去在杂音跟灯塔中去看见关系中怎么样的部分是被遮蔽的，就是有没有一些我在情绪之间的关系里面有以往自己觉得不需要再去支援的，或者我自己应该要可以有机会去正视什么叫做自律或者独立这件事情。然后第三个是我觉得是在杂音跟灯塔中间会很好的去看见，以前是觉得自己的脆弱或者是不接受自己的脆弱，再来呢就是很容易被人抓住自己的弱点，或者直接自动很愿意让对方抓住弱点，然后让自己可以逃避一些事情。那这些的杂音跟灯塔之间的这个情绪转换，让我可以有机会正视这些议题。对，
然后我想再用另外一个角度，在自我成长或自我发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接受一些讯息啊，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状况，总会觉得为什么有这件事情？可是，在当时的这些生命的移转的过程当中，你拥有哪些支持的力量？比如说你把杂音变成一个像灯塔一样的聚光，然后拥有那个电力，然后再把它投射出来。在这样的转换期的过程当中，哪些是你的支持力量，或是哪些是你的电力，让你可以比较顺利的移转？有这样的人吗？
你是说人，还是说就是？
人啊，事啊，书啊，或者是任何的都可以，因为都是宇宙的讯息嘛。
对对对，就是贵人蛮多的，就是蛮多。这贵人不一定是真的认识的人，就是如果我认知有一些典范，它可以转移到我身上，那我就会去试着去做 意识转换。那这讲到意识转换，这就还蛮有蛮我蛮蛮喜欢举一个例子的，是有一部电影叫做《Finding Dory》，是 Nemo 的第二集，对，《海底总动员》的第二集，对，他不是如果没看过的人，我就快速讲一下，就是反正就是 Nemo 就是那个小丑鱼嘛，然后哎，你有看过吗？没有，没关系。好，反正 Nemo 是小丑鱼，然后 Dory 是另外一个蓝色，常常会在水族馆里面看到另外一个蓝色的那种，就是肚子比较宽一点的鱼，然后也是蓝色荧光色的。然后主要的目的是，就是 Nemo 他跟他是好朋友，然后 Dory 是很容易失忆的人。可是这个失忆的鱼呢，他常常可以大智若愚，就是在大海中就可以，他可以从太平洋东岸到西岸，所以中间这个故事的旅程就成就了一个迪士尼跟皮克斯的电影，然后也是大卖的。因为它里面其实有蛮多一些蛮有趣的议题。那我想特别提到这一部电影，是因为就是它里面像 Nemo 他是一个非常逻辑的人，逻辑的鱼，对，然后他就是常常会在里面有很多就担心大海里面的东西永远不敢跳出边界。那 Dory 呢就是一个大智若愚，他就常常会失忆，可是他就会很容易超出边界。然后但是因为他们是好朋友，所以他一定要从太平洋的东走到西岸的他，因为他被水族馆的人抓走，然后中间产生出很多奇遇。那这个过程中呢，他那个Nemo 就做了一件事情，当他大脑开始控制他说你这很危险哦，然后不要去管 Dory 了，因为呢不要管那只他的好朋友鱼了。于是呢那个 Nemo 就会说如果我是 Dory 的话我会怎么样，就他开始做换位思考，就是当他在大海里面遇到任何事情，他就想说 Dory 是怎么去突破这些难关的，然后怎么去跟不同的生物，然后让他们在坐着海龟的壳，然后顺着怎么太平洋的流，然后到了哪里。当他自己脑袋是想不到这些的想法的时候，然后他就会说，如果我是 Dory 的话，我是那另外一只鱼，我会怎么做。当这个时候一开始他对自己提问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就是变成 Dory， 于是他的内心的那些胆怯或者是害怕或怀疑，他虽然这些东西都还存在着，可是那个典范就转移了，他就这样子开始顺着一些路径看到说啊，就会看到一些暗示。那我会这样讲，就是说当我的脑袋里面的杂音跟灯塔透过情绪转换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贵人的形体出现，去说，例如说，如果我是 Bono 的话，我会怎么做？那如果我怎么想不到，我就直接打给 Bono 就好了嘛，很简单。但是，当然 ，Bono 不会一直在身边，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是也有自己要去，去汇整出适合自己的一些精髓。所以说，我们很适合去练习，去生活中去关注到自己的什么是你的典范，那这些典范它还是要有具备实质的一些影响力，有外面的影响力也有内在的影响力是你欣赏的。所以你可以说，如果你是比如说我是，如果你是蒋勋的话你怎么做，如果你喜欢他的美，那如果你喜欢那个例如说江正成厨师的那个坚持的精神好了，那你就说，那如果我是江正成他会怎么坚持。所以我会这样做典范转移的练习，把我脑袋的杂音去做一个接受处理，然后把灯塔这个典范转移在我去，最后还是我自己的思路啊。因为其实江正成我也不认识他，我也不会真的跟他讲到话，可是我把他精髓，我把他也许坚持这个字，然后透过看他的纪录片或书籍去试着去转换到，那我是我身上的坚持是什么，那些杂音我可以怎么去整理它？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其实这个今天这个标题其实还蛮虚幻的。那我们身上都会经常听到很多的杂音，那尤其是对高敏的永翰来讲，他就会有很多的讯息。因为有时候我在跟永翰聊天的时候，他会跟我讲很多，就是不管是实心的这些工具啊，或者是看到的一些事件啊，或者是他心中想要投射的事件，就觉得是天马行空。那大家就可以去感受到他怎么样换位思考，然后借假修真，然后用其他人的形象典范来协助他自己，就是走 过下一个成长吧，我应该用这个角度来看。
没错。嗯，对啊。
为什么会那么有趣的就刚好在今天要讲这个主题？
因为其实我本来是要，因为我才刚因为在台南开了新课嘛，在开量子的生活态度，然后一整个研习营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就是我当时就因为有看到这个时间，我有刚好有一个共识性的课程，所以其实我本来想要从那个量子的一些方法去做一些整理的，不过我觉得还是可以回到，就是先回到这个主题，就是 Bono 想问什么我就回什么，然后我觉得量子的东西我现在也都已经抛在前天了，就想说没事，反正就是基于都这些东西都有它一定的那个向量的，所以我们就先把它就照着聊，就这样聊过来了。
就看我们两个从来不蕊稿。
对，所以今天我就不提量子了。对，
但也可以聊聊量子啊，来，对你逃不掉的。
没事啊，因为典范转移它就是量子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典范转移它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东西它怎么样互相可以做量子纠缠，产生出就是你跟这个相对客观的关系产生出共振，所以我不管讲共振、共鸣还是共感，都在讲说没有一件事情是单独发生的，在我们生活周遭，它可以这样子两个共振之后，它会往外整个热能会开始往外扩及，它不会是直线的。它会这样子就是互相的缠绕，因为只要每一个信号不同，它就会产生出一个平行的空间跟时间。那当我自己内在的状态它有一个核心主轴，或者是我接受它有不同平行状态的时候，那个典范它是可以去互相转移的。那转移的时候，一群人就会怎么样共同的共振在一起，就像我们说的就是近朱者赤哈。对，就讲对，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这样臭味相投的朋友们，大家会奇怪了，我怎么脑袋心中想到这件事情，他就相吸引而来。所以以前在讲的吸引力法则，或者是在讲的就是吸引力法则嘛，然后包括刚刚说的臭味相投，然后还有就是所谓的包括零极限，它其实都是在讲的是典范转移。因为我大概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客观投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我有自己向外投射状态，但如果我们相对可以转换另外一个角度，是看我平常吸引一些什么，所以我内在正在处理些什么的正跟反。那这个典范，如果当我们也有相对是对于自己还知道还没有实质走完的一些目标或者是里程碑的状态，有人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典范的那个共振。我虽然脑袋想到，我身体还没有行动到，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典范去下载，例如说，还是说一下，像江正成的坚持，如果你欣赏的话，蒋勋的美感美学，他的美学心理美学，然后或者是刚刚说 Doris 的那个大智若愚，人家说他是失意，但或许他是乐观，但也是天真，对。然后所以如果说这些东西他都有可以典范的时候，你就可以就站着他。抽取它的精髓，然后去整个汇整，然后属于你自己可以去转化自己的一些状态。所以我就是那时候我记得 Bono 在去年的时候我们有做一个主题，就是胶原蛋白的声音，然后讲到我大学的座右铭到现在都还是就是顺着天分做事，逆着个性做人嘛。所以那个的典范转移也是一直是我本来那句话我是听不太懂的，可是我越深入去看到那个量子观的几个逻辑，然后它是可以去试，它可以透过情绪转换跟我们一些文本的练习，是可以把这些的信号下载下来的，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 process， 对，然后也可以透过沟通的方式去换回我们这些虽然没有的东西，透过典范转移去把那个能量频率振到我们这边来。所以我们说信息场是什么，然后量子纠缠是什么，典范转移是什么，它有些东西是中间的处理器，有些是实体的，然后实际上我们就会说那个人就是我们的 model， 所以到那边的时候中间的过程就可以去做一些模组的 prototype， 然后做模型，然后做检测，做修正，然后做风险评估，然后做流程管理，最后做策略，然后最后到最后是行销就是沟通嘛，沟通同样的人就是吸引过来， 然后典范转移就因此有一群人会去共同支持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它是有一个，它可以放在商学院，其实也可以放在我们人生哲学里面的。
我其实我跟永汉在不同的世界里面谈同一件事情哦，举例来讲说，很多人都说啊，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那其实大家听起来是真的很空泛，真的超空泛的。但是它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是，你相不相信你自己？如果你够相信你自己，那你就会内聚聚化成一颗像太阳一样的恒星，然后你就会以这样子的一个频率跟规则去让这些相关你写出来的那个剧本，你把它当作是行星好来讲好了，它就会绕着你运行。而在这运行的过程当中，后来你会发现你只是符合了宇宙法则，因为等你一睁开眼，你就发现你也运行在其他跟你相同类别跟引力状况之下相同的银河系里面。
对，
而中间就有一个就是最高的指导原则，但中间如果你是去模仿或是你不够相信，你想要成为江正成，或是你想要成为其他人，或是想要成为永汉，那时候你就会陨落。
不用把我的名字放进去了，不要害我，不要害大家。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运行这生命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一直都有崇拜偶像的习惯嘛。
对，
其实崇拜偶像跟所谓做置换其实是两件事情。
对，
因为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成为其他人，因为你落到地球的这一刻，你拥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自己。但你说从模仿的角度，你会觉得你模仿到三十年之后，你发现你根本就不是他，你就不见了。
对呀、啊，
对，然后这就是中年转业最大的困难
哦，所以他要典范转移啊，只要下载精神就好了。
对对对对
对，所以量子观多重要。
这个也是 marketing 经常讲的，就是你能不能拥有你的 DNA。
对，
就是说你仿冒跟汲取精髓，其实在设计理念里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对，
就是说你有生意很好，你想要寻找灯塔都很好，然后但是最重要就是人一辈子就在就是找到自己，这、就是我在永汉的叙述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部分。
哦，太美了，你讲的比我还好。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什么鬼道理？
对啊，我想说，其实节目其实第三季又快要结束了，就是如果说这样的话，应该是如果说正式，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那个隐藏版这样子，然后就没有上 podcast， 所以实际上其实还有五集嘛，所以其实说实话，五集就等于是走完一半了。对，五集走完一半就等于是做完快要一年的状态。
我今天还提醒永汉说：“永汉，你的那个第三季只给我七集，而且两集我们没有上 podcast。”
对，
他说：“哦，我本来以为说要跟大家讲我们第三季要结束。
”没事啊，不要听就不要听啊，没有看
有任性什么。不过因为今年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极度，对我而言啊，对，就是一度极度修行的年，我可能要再静默一阵子。刚好我的这一季的教学，这个礼拜会开最后一个新班，然后大概四个礼拜就结束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就会开始安静的，对，往前走一段。但是我的中介课程已经没有被逼着要上线，对，
哇，
就停下来真的很好。
听起来蛮好的、
啊。我跟下面的朋友讲、因为今年从今天开始刚好是自我存在的红月年，那自我存在就是框框，一二三四四点，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板块的运动。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团体，有一个团队在去年已形成，那借由这个板块的能量的互相支撑，然后互相救援，那今年就会比较舒服。 对，所以如果没有的话，那今年的板块冲击会非常的严重。就比如说北约跟所谓的苏联，然后其实我们对国际政治不太熟嘛，可是基本上苏联它本身俄国它本身自己也在结盟一些事情，那它也会翻起很多之前被冷冻的国家，然后重新再结盟再开始，所以就是要能够有一个团队能够协助你，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那红月年今年的话，就希望大家能够情绪平稳，尤其这个天气会非常的异常，就会热很热，然后冷很冷，然后水很多很多，没有水没有水这样子。所以今年很多东西的价格都会飙涨，因为它是一个热烫烫的资源，所以今年的人工成本，今年的物价，今年的蔬菜价格，然后今年的很多的粮食都会超出于大家的预期。
不会吧？
如果不会的话就不要三声五令的一直在讲这件事。那如果就板块来讲，今年其实是一个防御战嘛。
对，
所以基本上每一个国家进入国族主义其实是非常明显的。对，那台湾的政局尤其是也是很敏感的，然后大家其实乌克兰正在上演了一个实境秀，然后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实境秀给台湾的朋友看。
我没 follow 到你可以就是也跟我们可以 小 update 嘛，这样子我们比较好去知道这个国际讯息。
就乌俄不是战争嘛，
对
对不对？可是大家都预期，大家大部分的资金啊，或者是武力都会大量去协助乌克兰嘛。
对。
可是你看他自己的独立性要做到多好，才能够就是一直挺过，一直挺过，一直挺过，一直在挺过。所以他们现在新的合约是慢慢在达成共识当中。可是你看，如果台湾跟就是中国有任何的事件，大家是否在媒体上过度依赖某些媒体语言或是实体价值，那台湾就会都是在情绪上，而没有落实到事的本质，是所谓的自我检测上。
明白明白。
大家都觉得疫情快结束了，要开始大发利是。No and no。他想说会回到三年前，可是你像在今年到目前为止，如果大家回去看自己买的那碗卤肉饭，涨了多少钱？你曾经吃过的那颗卤蛋，去年10块钱，今年的这时候是15块钱，大家都认为没有什么，可是你知道涨33%啊，是一个极大恐怖的涨幅。可是大家就说因为鸡少蒸蛋啊，我觉得鸡没有突然那一天少生蛋。对，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今年是自我存在的红月年。那红月就是一个宇宙之水，它就是一个冲刷下来的，所以今年的物价成本一定是非常高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做与不做，那今年又是一个，在我的习学里面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的年。原因是今年走的是白世界桥波幅，就是让你的不同维度来来去去，所以我们必须靠思维的改变才能够去领受今年一整年这个宇宙要我们去觉醒的功课。
吸气吐气
perfect， 对，吸气吐气，然后所有事情就是先停下来，然后不要这种就是随着媒体到处走这样要开放了，我们应该大肆出去玩。你只要想想看，今年的机票跟往年的机票的价差，
好恐怖啊！
你知道你以前通关45分钟，你现在可能要通关2个小时。现在全世界的所有机场的人力通通大缩减。
对，
所以我都会很苦口婆心的用高维的角度去聚焦，就是 让大家就是只看到那一丁点的兴奋，但是这国际已经不是你过去所想象，因为我们都用过去来比照未来嘛。
对，
但是接下来就是这些杂音呢，要去创建一个新的未来。对，这个
深耕台湾，
深耕。你讲的很对哦，
很什么
啊？
很
对
哦 ，OK 好。
接下来我会做一系列，但因为我人在高雄嘛，
对，
所以我对高雄的观察是比较明显的。我会邀请一系列在高雄就是中阶主管的人或是创业的老板来开今年的生命啊、就是生意密码。
哦，生意密码 ，OK，
对，
太好了。对啊，很需要啊，深耕台湾嘛，那你深耕台湾，他们。对于，其实我觉得如果是生意密码，因为对于我们算是说，我说我们就是说我自己对这两三代来说，就是它相对没有像以前，就是所谓的有那个大家有一些生意上面的野心吗？有可能这样讲，就是说，因为环境嘛，没有那么容易有东西可以去，大部分都是已经被控制好了，现在已经大部分被控制好了，所以大家其实也不容易把所有东西拿出来，因为每个东西的联动都它都是一个成本，跟以前的那种好像很直觉性，哎，我就是直接在路边煮了碗面或干嘛，好像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所以我就说，如果假设能够从生意密码，然后去探索到就是现在的经济的脉动，然后还有就是人们还有怎么样的一些。整理出自我可以做出，我觉得讲生意它还是有什么东西可以跟这个世界上交换的。那讲到深耕台湾的话，是如果是台湾这边的中高阶的人管理人员，他们观察到一些脉动可以分享给我们，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至少可以把这个世代语言还有声音的语言，然后可以用，因为 Bono 还是横跨就是商业跟心灵，那可以把一些内外价值都有一些平衡的语言或者是一致的语言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就有劳你了。
什么有劳你？你是在那个刘备在交代后事是不是？
对。真的啊，真的啊，因为就是大家不是都会说我们是什么水蜜桃族还是什么草莓族之类，我说就那你草莓族是上瘾嘛，然后水蜜桃可能是我们的，好，可能现在已经是他们更好，那但只是这是他们的，就是可能是有些人的投射，可是这东西你看整体环境，这不是也是也不一定是真的，就不一定真的有这些水果，这也是环境驱动，但是生意本身它是一直都一直在进行者的，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边可以边聊生意经的时候，然后也包括可以打破一些这些的误会，因为你邀请的人的世代有一定可以有机会有不同的横跨的那个 generation， 所以我觉得很这种东西就是早就已经可以用一些新的方式去分享了，不只是那么正经八百的商，例如说什么商学院课程啊什么之类的。
可是永汉，我反过来跟你讲，我觉得如果你就物质层面来讲的话，或许那些为了要卖书啊，或是要卖这些所谓的新的 marketing 原则的人，会给很多 generation 一个时代一个每一个十年贴了一个标签啊。可是你反过来，我觉得老年人才是草莓族，在心理素养的部分，
嗯，
看他们有多脆弱，你又不能反抗他，又不可能忤逆他，又不可能跟他讲不一样的话，他们就会 keep put。可是你看现在的就是新的这些 generation 啊，他们就只是单纯的做自己。
对，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种新的强韧的态度，但是在物质层面，我觉得现在的这几个 generation 只是不太追逐金钱。
对对对，
对他比较在乎的是及时行乐，
然后
不太害怕失败，不太害怕表现自己。
嗯，
对，所以比较难聚成一个大型的事情。
嗯，
对，所以就有很多的小众这样，所以我倒没有很福音这些就是既有的行销主义所讲出来的东西，我还觉得这些老人都是草莓族，就跟我一样，我一定比你草莓，就比你更容易 keep up 这样子。
管他的，反正草莓好吃。
草莓
乱下结论有没有？
好，永翰针对这个主题还没有跟大家分享什么你的观点，或者是你到南部来做这些量子的授课啊，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在跟人与人之间互动，或者是南北的移动当中有发现，就是说地域上的差异性带给就是大家心灵感受上的差异性吗？
嗯，其实我觉得这期应该是说真正的就是那一次的大旅程，出去一趟洗礼之后回来，每一年在不同空间的服务上都有不同的一些体悟跟做法，所以其实北中南的环境来说，它一直在算是一直在更新着。然后，其实我这一次还蛮特别的故事，就是我这一次的同学有来上课，同学有一个出家众。对，然后大概可能在介于40岁左右吧，或45之类的。对，然后我没有具体的知道他出家多久了。那他这一次来上课，他也说他之前上了 NLP。那然后我听他在上课的时候，他其实很酷，他会说我是一位出家众。但他在讲出家众之前，他会先介绍自己的英文名字。对，然后我就觉得好棒哦，就是。他来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很好。他把他在这边的时候，他很多在他深山修行的一些佛学啊等等的，他在那个课堂中我知道他用了很多很，他又回到他现在的这个空间的语言，去阐述了一些跟同学交流的方式。那我就会，我会知道，因为他是穿着袈裟来上课，然后包括就是剃度，那整个状态。但是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大家其实全部都是就纯粹就只剩下语言跟交流。所以我们因为在讲量子其实它已经也有很多的部分是可以跟就是所谓的佛学联动着。所以反而是其实在现场有出家众，让我觉得在带量子课的时候，现场出现了更多的交流讨论跟契机。所以那是我之前其实在台中其实也有出家众来上课过，上这种比较团体动力的啊，然后这种生命教练的，包括这种量子领导力的部分。但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事情是，其实每个同学来这边都真的只要把纯粹的自己的信号带过来的时候，然后对于这个主题的学习，它就会整个超展开。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时间会一直变动。我如果纯粹在我的就是脑袋的杂音，常常会觉得说，是不是要做一些自己要做一些什么调整啊，或等等，这些我会做。可是那些有时候，我们就实质上在做课程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杂音的。杂音就是说，因为不一定会满足到每个人的需求，可是我们也会想要知道大家学习之后为什么会想要再来。又想要进阶学习什么？那我觉得在整体上这好几个的空间，让我感受到了，其实真正的那个的课程的设计的灯塔是真的能够去了解每一位同学，他们都已经是灯塔之后，然后一个是知道每一个灯塔聚在这边的时候，它变成是一个像是我们在夜空中飞机上面下看到的一个城市。我们希望那个光点它会变成是一片星空，还是一个城市，然后基于那样已经看到的是视觉，然后我再来设计这个课程完课程之后，会来这边一起来点灯的同学就会出现在这个课堂上面。然后我就是我只要有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时候，课程不管是怎么样的不一样，然后我就出现的人都是这样的信念，是我自己一直在我自己维持在大海中这种平衡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太多东西可以玩了，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保持那个这样的一个，应该这样怎么讲，我 保持了这个设法，也是满足我自己想要去感受到的那个纯粹性。
嗯，最近朋友的台南的一个工作室啊，然后就接到一个就是场地的租任，然后他说他其实在租借场地的时候，他已经被关过太多次门了，然后他是一个出家的道长，然后他就要一个很好的场地，很漂亮的场地来做这些就是点光明灯的事情。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就是这些出家众啊，他不管是佛教啊、道教啊、天主啊、神父这些，我觉得他们都会用一些新的，就很积极的学很多新的语言，然后
对对对，
让很多这个年轻的就是想要修行的听众或群众呢，能够有一个新的语言。可以去依归这样，
对，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对，蛮好的，蛮好的。好，我想说再补充一下，因为刚刚因为波诺刚刚在聊到乌俄战争这一块，然后还有就讲到就是情绪作为那个脑袋的杂音跟灯塔之间的转换。那情绪，我们想象刚刚的是一条直线，然后情绪是我觉察杂念跟杂音跟灯塔之间的一个转换值。可是情绪它不是只有要处理它，因为我们都以为要很擅长处理情绪，然后就掉进去情绪里面了。那就是情绪之上跟下，它其实是有里程碑的，就是我们说的轻重缓急。所以我们可以当作想象成一个十字架或者是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我们刚刚看横的话，那个情绪在中间，左边是杂音，然后右边是灯塔。那情绪的上面跟下面呢，就是我们想要完成事情里程碑的重要性跟缓冲性，也就是说它会有事情完成的向度的零到十。那这样的情绪，因为我们人只要一紧急或者是觉得不被重，觉得不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因为角色地位的不同，情绪也会因此而被这些的参数给落入进去，所以很多的情绪不是真的，它是因为时空环境，还有自我成就感，还有自己有没有自主权，还有现在的自己的地位身份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而产生出这个情绪的暂时停留在这中间的一个状态。所以刚刚想到就是像例如说乌俄这件事情，就是讲到关于人跟人之间的战争，那就是它其实在挑战的东西是自主权嘛，就是说彼此都有彼此想要做的决定，可是呢其实可能他们都有各自认为的自由所受侵犯者，然后我们外界人看是看戏，就是所谓的看戏是我们会看得出来哪一方大的就是强的，然后哪一方好像小的就是弱的，然后但是我们不被这个不被只是看到现在的新闻的环境所影响的话，其实就是他们也正在去，他们正最重要的去转换情绪的核心是自主权，决定一些重要，他们对于彼此尊重哪些事项的议题是尚未沟通，这么我们没办法去介入，可是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彼此的吵架或争执，也都是关于自己的决定被侵犯了，就会产生出情绪的翻搅，然后包括我们的想法跟行动跟价值是两个不同的差异性，会达到了所谓的冲突，对，或者是我们没办法去视为彼此为伙伴，那就会产生出就是战争。所以我还是会常常也会很理性的去思考这件事情，虽然我刚刚上述讲的这些东西，然后大家说那就是一个乌托邦的世界，那怎么可能可以发生，不过我觉得在情绪的转换的这些议题里面，它如果有机会是不只是就像你刚刚 Bono 提到的，如果都只是在情绪里面的时候，大家就是都会被新闻带着走，但是他其实从来都没有看到我们可以沟通的东西是其实两边怎么去善用所谓零和可以去整合的资源，还是可以有彼此的尊重性，但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一定要在一起或者要分开。如果我们可以不是只是视对方为敌手，然后一直保持距离，或许这中间我们未去沟通的一些隐蔽的事情，其实才是在这个冲突之间可以有机会去缓解的。 但它不是要放在战争里面，因为这战争我觉得里面太多残酷的事情了，我也没办法去真的能够为这件事情做评论。但我觉得都是还是从我们自己个人做起，就是看到情绪上下的光谱，很多事情的轻重缓急它有表现出来的样子，但里面其实有遮蔽的一块是我们没有机会看到的，那其实就是最在乎的那一块。所以我其实还蛮佩服会谈判的人，就是说我的会谈判，我是说都能够找到所谓的三赢四赢五赢的那种谈判，因为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真正的道场或修行，因为总是可以看到表意识大家的表现，也可以看到潜意识其实有一些选择是遮蔽的，就是对方不说的语言，但是相对可以贴心的顺自己以为示弱，但其实是也是双赢。就我不知道这部分在 Bono 的就是在自己熟悉的过往的那个商业世界跟心灵有没有一些关于就是外在表现跟内在遮蔽，然后跟关系里面的相处的时候情绪它是可以找到双赢。虽然表面上或许有人表面输，但我们也知道时间总会冲刷到可能最后大家都是赢的，因为这就是一种转换嘛。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自己的杂音跟灯塔，它其实这是情绪是一个过渡期，我们那个东西只是一个事件的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蛮值得讨论，关于情绪它上下看见就是表现出来的跟遮蔽的东西，我们怎么可以去多一些的整理。对，
嗯，我其实我没有经历过战争这件事情、哦、所以其实我再怎么去描述战争，那对我而言或是对大家而言，那其实都是一个形容词。但是我今年想要修行的是是否自己才是自己的小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过度的去激进啊，过度的去判断很多的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是否我们因为其实气氛啊或者是怜悯啊这些东西都是会激起就是群体运作的嘛。
对，
可是后来你会不会发生来收割你的并不是你的对方，而是你群体里的你。
嗯，
有时候收割我们自己的就是激起我们自己的那一个人。
对啊，
不管你看选票也好，看选举也好，他们在激起跟内化的，
对
的那些就是板块的移动，
对，
那有时候你会发现你到底是一个被收割的人呢，还是你是一个促成事件向前迈进的人？这个我觉得今年还是有很多要冷静的，因为其实今年也是一个选举年，这样。这是我想要提供给大家，但是你要我讲战争这件事情是太遥远。对，你如果要我谈911啊，谈921，或是谈白色恐怖啊，野百合啊，解除党禁啊，报禁啊，然后推翻国民大会，这个我都可能还有经历过那个事件。但是如果战争，我没有，没有办法，很远。
对，没有，就是刚刚讲到那个，就是想到的是还是就是。但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就是谈判的那个时候，也就是都是在那个过渡期，然后情绪怎么去减缓或降低，会带来的一些我们说的就是遗憾然后冲击，所以我就是想到这一块啦。对，
哦，對，我这个我倒是如果是在商业，我倒是有一点经验，我是一个很差的谈判者，但是我是一个很诚实的谈判者，我会告诉所有人底线，那我当然也会被骗，
对，
但是我不把时间花在那个地方，我把时间花到就是拿到最大的机缘，比如说可能一罐饮料卖2块钱，那我可能赚1块钱，可是我可能打破市场规格，别人买只卖20瓶，他赚40块，我可能卖200瓶，我赚200块，对，所以我有那种在操作这个事物的观点，比较不想要往大众的方向，因为我比较顺着自己的性格，因为我其实还蛮讨厌尔虞我诈的，因为就算我做成了，我会的，事后我就会讨厌那个样子的我自己，
哦，我懂我懂，但你这样的话情绪上面杂音就也可以减低嘛，因为就是回扣为主题，就是说因为你也尊重不同人的价值观，那他就会有做他自己想要的方式，但只是回归到你自己，你有自己的策略面，所以做你真实你想要执行的方式的那个的决策的时候，他对于你自己脑袋的杂音也不会一直存在那边太久，对吧？因为你知道要去哪里，那就变成你的灯塔。
对，而且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去运作自己这个宇宙的运行模式。
对，
因为说实话我们的生命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追寻，人生最后就只有你陪伴你自己，所以与其这样，你是不是早一点去寻找那种运行的方式，那你可能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好像交响乐一样，你躲在别人的一大堆的那个乐器然后美好的这些弹奏者的后面，你就算是不做任何声响，这一篇乐章也是美丽的。
嗯，
可是那篇乐章跟你无关了。
嗯，
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 enjoy 也要像航海玩，所以我们讲说回到就是立根立足台湾这件事情，但是真的永远不要放弃望眼天下。台湾现在目前这些在台面上的这些企业家，其实都是航海王。对，每一个都是。你现在看到台积电，你看到就是张忠谋啊，这些郭台铭啊，然后 Acer 啊 ，ASUS， 他们其实全部都是航海王。但是这一代的新生代，就是 serving 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不管是你谈 NFT 也好啊，你谈这些所谓的新的像比特币这些新的就是区块链也好，我觉得大家是在不同的地方冒险。谢谢这些冒险的人，虽然最近
对呀、啊，
这些很惨，
嗯，
对，但是也是值得参考了。对，人生最后难免一死嘛，空空来，空空走，这是我之前在菲律宾最后一个老板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跟我讲说：“哎 ，Bono， 你知道我来菲律宾的时候口袋有多少钱吗？”我说：“我怎么会知道？我也不会关录音这样。”他说：“我什么都没有，我是来讨债的。
”好可爱哦，好可爱。
对，然后他说：“就算最后我什么都没有了，可是我来的时候什么也都没有啊。”对，
对对对对。哎，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平稳跟底气，这已经不是灯塔了吧？
对，我真的觉得大家就是 enjoy the show，
对
，life is show， 所以 enjoy the show，
好棒哦！
对，
真的是听你这样讲很容易，但是你看，真的是只能说有多少有勇气可以承担刚刚那几句话，空空的来，空空的去。
你不是现在正在做这件事情吗？
在做啊，但是就是我总是还是觉得还是只是这个30岁的第一步而已，因为20岁有第一步，30岁有第一步，就是只有那种感觉，就是说我刚听你那个，如果是菲律宾那个，他就是又是另外一个阶段的，也许是第几步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就会视为典范专一。你说的他呢，我就会说哦。好，我知道他的精髓是什么了。我会把你今天的故事变成也是我有可以去学习的机会，这样子，在他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不要把他的结局跟你讲，但是就是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单一存在的，
对，
时时造英雄，英雄也造时时嘛。那这相同之间的关系，有些是宇宙的运行，对。所以了解自己的命运，但是掌握自己的选择权是最美好的。
对，但我有就是常常会觉得，就是因为不论得失，它都会本来就发生的。那不管怎么样发生，这过程中如果可以，就像 Bono 说到的，这个底气够的时候，他会处之泰然，他很稳定的，可以确定他真的想做这件事情， 就急着他要去菲律宾讨债、嗯、但是当然因为你的故事没有揭露完全、
嗯、
他一定有他到了那边之后想做的事情，不然他无法讨债嘛，对吧、
嗯、
就是所以我觉得是不论的，他有一个抓到的一件重点是他不论那个事情会为他带来风险或沮丧或等等，他盘缠好他的底气就是有也好没有也好，反正我空空来空空走，所以他就只要专注自己想做的事情、
嗯、
那些我刚又回到我们的主题，那个脑袋的杂音或情绪，他会因为自己的那个向度要去哪里的重要性，他会去可以去做一些平衡性，因为他就真的想做这件事情，所以就会不论得失、嗯、然后我猜他一定有就是做这件事情的价值观，所以才能够找到一起去完成他要有人要他要讨债，一定要有人想要被讨债嘛，想要给、
嗯、
想要还债的，
对对对，
所以那一定是价值观相符嘛。那价值观相符的话，或者价值观不符，他可以就是基于他想做的事情，找到第二层的妥协，去找到他要找到的那个向度、嗯。然后第三件事情是，还是有时间轴嘛，他愿意为这件事情付出多少的时间和精力。那如果假设是一个如果是总是好像不太确定他如果不太确定自己要到底要对谁讨债的话，付出时间跟精力，有时候如果假设是是没有一个回报的时候，那就会。就会很那个啊，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会觉得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就是他的情绪本身也带动了他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整个全貌。然后他做这件事情是不是愉快或快乐的，我发现他好像也没有特别说嘛，对吧？就是因为你现在他是空空来空空去，他现在目前来说后面结局是怎么样嘛，他有没有什么结局可以再揭露的？
我最后知道他的结局，因为我已经离开菲律宾嘛，那就是他最后的结局就是，就是公司倒闭。
啊，哇哦，那就是印证了他的空空来空空去咯。
对，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卷土重来。
嗯，你说他又卷土重来？
他就是还是可以看到
火药的。
在就是这些就是展览会上去选品啊，然后再去成立新的品牌啊，然后虽然他的采购金额啊，因为他的那个就是 budget 没那么高了嘛，所以他你就可以看到他还是当年就是意气风发的他自己，
太棒了。
对
对，这个我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所以我是很当下问你，就像是那个上。两个礼拜前大家不是有看到那个微软的那个谁，他把他的、
哦、
对他把他的
全部都捐出来
捐出来，然后就所有的留言就说他就算他怎么捐完他还是可以有办法把这些钱全部的滚回来，因为他就这就是他的那个那就是他反正怎么样只要动一根脑跟毛那个东西就会再回来。对，我就觉得说哇，大家这个时候脑袋都很清楚哎、
欸。可是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就是我喜欢大家就是去追求自己啊，不要去追求这些文字。对，我真的可以举太多例子在这件事情上面，大家很喜欢在别人的故事里面创造语言。
对。
可是都没有怎么勇气去创造他自己。
对对，你说对，真的就是当他们在说，心里就是也是跟你冒出一样的，想说，哎，大家其实也还蛮知道，就是吸引力法，哎，蛮知道这种宇宙法则的吼，就是没有真就是如果东就是还是在调，还是在自己的状态，他可以就算东西没了，他一样可以再回来。但如果是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没了，就会进去到没了的那个。
就真的没
就真的没。然后我想说哇，大家在键盘上面留言的时候倒是蛮励志的，对
对，蛮勇敢去讲别人的故事的。
对对啊，所以就是我觉得今天的主题啦，就是其实我觉得在灵气里面，不知道 Bono 有没有印象，还要考试哦，就是有关于就是不论得失这件事情，就是做灵气有一个状态，是因为大家希望能够做灵气的时候能够获得到疗效，或者有些人能够获得到所谓什么，那但是灵气的最完整能够让你感受到生命能量的管道的灵气的旅程是旅行，或者那种意识解放带来的那种充满感，然后还有包括一种平静感， 他也就是都在那个脑袋里面杂音的不论得失中，然后慢慢的像是一只宠物的毛被摸顺了一样，你把自己的毛摸顺。对，这就是今天灵气行旅里面讲了这后面在讲说这些的不论是杂音或者是灯塔，然后情绪的向度的上下起伏，然后到波诺尼又很共识性的讲了一些的那个故事，实际的故事。就在做灵气的时候，大家会说一下我要去学灵气，因为我要怎么样，然后我要解决什么问题或等等的。诶，这些不是不对的哦，这些也对。可是真正在学习的同学中，就是中间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到有非常多的探讨，会激发了很多所有各种事件的得失所带来身体的信息跟面貌。所以我们就会一层一层的在学习灵气的过程中，或者是做灵气的过程中，包括大家过往听了 podcast 的每一集中，你都会看到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不论得失的一种算是精神，去是做对自我做自我的疗愈，或者说自我的完整性的灵气的实作。对，所以还是回来灵气的主题是这样子。
对，不论得失，泰然自若。
泰然自若，因为这件事情如果是本来是要做的，那就做。如果看到了自己情绪它开始张牙舞爪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自己的价值观正在吸引着什么样。其实很多是自己不想的，然后只是情绪使然，觉得不能输，所以我要生气。但其实明明自己也没有想要这件事情，所以重新调整一下。其实价值观不符的，其实不需要去强求嘛。所以我身上的得失其实自然会做一些调和，这样所谓的断舍离。对，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多余的精力或者是沮丧或者是生气，说害怕谁离开你身边，或者是不是我还要再为这件事情一直付出时间或精力。因为就在不同价值观的人事物上面去付出你的时间和精力的时候，它当然会产生出那个情绪啊，那些情绪如果其实你不需要完全去一直持续经历着，那这个时候就是有机会透过试做灵气的时候，去回到不论得失跟泰然自若的时候，带自己回到一个校准的状态。那愉悦跟快乐不就在这中间重新找回到那个本质？所以我觉得很棒。今天的旅程上去到商业，又上去到稍稍不太会聊政治，但是就是稍稍聊到了那个国家这样子的一些，然后又回到人际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好有趣。就是我会说灵气存在在我们每一个的关系跟关联里面，然后它是可以用很生活的方式去聊到的，然后回归本身，它又好像冥冥之中做灵学习灵气或是做灵气中间就可以探索到自己生命量能本身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体悟，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灵气的分享。今天不用特别是做灵气啦，我觉得
对，然后今天就好好聊天
聊天，好好聊天，因为就够了够
了。好，今天就是谢谢永翰。啊，你现在人在台北？
我在台北、
okay，
对，今天的活这周的活动都在台北。
好，我这周也有几场活动。
对啊，丰富。
要回到就是存在的状态就好了。好，再次谢谢永翰，也谢谢所有懒斜杠人生的听众。我们现在有19个国家在听懒的斜杠人生。
太好了，太好了。
对，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